生命的福音，凯勒牧师讲章，由林涛老师讲述。
试炼中得荣耀二零九，两种生活方式。
亲爱的听众朋友，很欢迎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节目。林涛老师等一会儿会为你分享上帝的话语。如果你对林涛老师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问题，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好了，现在让我们一起收听林涛老师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们，大家好。我们呢继续探讨试炼中得荣耀系列第二部分。今天的题目呢是两种生活方式。我们继续的研读彼得前书。今天的讲道经文呢是彼得前书四章一至六节。请先听我读出经文。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以上就是神的话语。经文呢，是一个强而有力的宣告，主要论到真理与生活的关系，其中有一点很有趣。一方面，彼得说，因为往日随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饮，并可误拜偶像的事，时候已经够了。彼得假定这封信的基督徒读者过去浪费了很多时间在荒宴、邪淫和拜偶像的事上。另一方面，彼得却转过来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彼得要说的是，这场征战不但是在心智上，也是在理智上。对于世界来说，你行事为人的方式不只是与世人不同，而且是疯狂的。经文说，他们就以为怪，这是强烈的用词啊。人们认为你是古怪离奇的，人们认为你十分奇怪，甚至在各方面都有违他们的常理，因此人们毁谤你。然而彼得劝勉他的读者，事实上整个世界都认为你很奇怪，人人都觉得你古古怪怪的，而且呢毁谤你。但不要因这种情况而感到困扰啊。彼得说，只要顺从神的旨意。马上呢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怎么可以做到呢？我们不但遭受了毁谤，还要抵抗那些似是而非的信念呢？我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顺从神的旨意呢？ 这意味着我们从基督信仰和圣经真理可以清晰地看到应有的生活方式。但不明白基督信仰的人抱持一套截然不同的信念和假设，因此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方式在他们眼中是极其古怪和癫狂的。因为基督徒呢，在各处都属于少数群体，我们怎么可以顺从神的旨意呢？答案可以在第一节找到。第一至第二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第二节告诉我们，我们若遵行第一节的吩咐，便能够以正确的方式生活。因此第一节是关键。第一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我们从第一节学到什么呢？我们如何能够在遭受毁谤的情况下仍然以正确的方式生活呢？基督信仰和世人的信念截然不同啊，我们如何可以存心忍耐，抵抗那似是而非的信念呢？到底有什么秘诀呢？答案可以在这段经文找到，让我来解释给你们听。首先呢，我们学到真理与生活的关系，生命总是以真理作为基础的。我们再看看第一节，中文圣经新汉语译本把第一节译作，所以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用同样的心智来武装自己。我们稍后才讨论武装自己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现在留意所以这个词啊，这个词十分重要。所以这个词也让我的生命经历重大的改变。多年前我参加了一个基督徒营会，在营会中有一位名字叫芭芭拉·博伊德的姊妹教导我研读圣经。当时我信主大概有一两年吧，我对他万分的感激。芭芭拉·博伊德教导我们，当我们研读一段经文的时候，如果看到所以这个词，总要问他出现在经文中是有何目的的。他说，不要忽略所以这个词，总要问这个词出现经文中有何目的的。当我们看到所以这个词，就马上知道作者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这涉及因果关系。所以这个词在圣经中经常出现，这个词表明作者要告诉我们接下来有关如何在世生活的教训是以最终的实况作为依据。事实上，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会发现经文常分为两部分，并且以所以这个词把两部分连接起来。举例说，以弗所书第一至第三章所说的全是高深的教义，包括神的属性、神与历史的关系、神与一些偶然事件的关系、神的主权、基督的神性、人性、 罪的本质等等教义。然后第四章一节一开始就说，所以，意思是因着这一切最终的实况，所以你们要这样生活。接着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至第六章劝告信徒要如何彼此相待，夫妻要如何的彼此相待，父母与儿女要如何的彼此相待。第四至第六章所说的全是实际的劝告，但这些劝告都是以教义作为基础。圣经给我们各样吩咐，并不是要我们瞎忙一场。我的中学数学老师常常给我们很多外加的作业，为什么呢？为了让我们忙碌起来，不致四处的游荡嘛。但是圣经总不会给我们外加作业，叫我们瞎忙一场的。让我来解释一下啊，圣经给我们各样吩咐之前呢，总会先告诉我们最终的实况、教义、神的属性、世界的本质、现实的本质、基督的属性和罪的本质，然后才说所以。在大城市里啊，很多人认为自己不信耶稣，是因为自己思想太过周密了。这实在是很讽刺啊。这些人顾虑重重，他们提出尖锐的问题，他们充满了怀疑，而且过于理性。他们知道很多人信奉正统的基督信仰，但他们认为基本上只是那些感性的人喜欢基督信仰给他们的感觉，然后盲目的凭着信心相信。这些人通常会说，我是理性的人，我是深思熟虑的人。我要明确反对这种说法，基督徒生活总是以最终的实况作为依据的。但对于现代的世俗人来说啊，所有理论诉求都没有依据啊，背后没有任何思想，只是感觉而已啊。让我来举例说明，圣经说种族歧视是罪，总会先告诉我们原因的，然后才说所以。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八节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举例说，如果你想知道圣经反对种族歧视的原因，可以看看《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当时保罗向雅典人传道，指出了几件事情，例如保罗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世上所有人都源自同一血脉，因此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接着保罗说神预先定准人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这一点很有意思啊。一方面保罗说我们明白人的起源，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并且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在某程度上种族差异是相对的，我们都是人。另一方面保罗说种族差异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创造不同的种族是为了彰显他赐给人的各样荣耀，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种族歧视是错的，因为人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攻击任何一个人都是攻击神。圣经说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这意味着人人都与神相似， 举例说，你母亲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她爱你，为你牺牲一切，把你养育成人。母亲身故后，你把她的画像放在家里以作纪念。有人来你家里说，啊，这是谁啊？你说，这是我的母亲的画像啊。男人说，啊，真的吗？然后拿出水笔来，在你母亲的画像上涂鸦，画上了胡须和烂牙。你一定会十分生气吧？那人说，你怎么了？那只是一幅画而已嘛，那只是一幅帆布和油彩画而已嘛。他很抱歉，我毁坏了这幅画，我可以做出赔偿啊。你说，这不是问题所在，你毁坏我母亲的形象，其实就是攻击她。这就是圣经反对种族歧视背后的原因了。一般住在大城市的人会说，我不知道最终的实况是什么，世上可能有神存在，也可能没有神，我也不肯定死后是否有来世，我们可能只是动物，人可能只是由化学分子偶然搭配而形成的，我对最终的实况一无所知。事实上，我认为人不可能知道最终的实况是什么，但种族歧视是错的。种族歧视不但不切实际，而且是错的。你可以对这些人说，你说什么？为什么种族歧视是错的呢？你怎么知道呢？他们说，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啊。你说，听着， 很多地方的人都认为某种种族是卑劣的，必须灭绝他们。你不可以说只是说一句，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我所有朋友都知道这一点，我所有邻居都知道这一点。这么说并不足够。如果我认为你是个傻瓜，于是我把你当成傻瓜看待，你怎么办呢？你必须告诉我你的信念有什么依据。事实上，当你追问那人，你其实是问他们对于人性、生命的本质、神的属性、现实的本质等信念。你会发现他们基本上相信人存在是出于偶然，他们基本上认为人与动物、树木或石头没有任何分别。可是他们认为人应当把人类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他们一切的伦理诉求完全是以感情做主导的。他们的信念没有依据，也没有原因。他们说不可以种族歧视，但在这句话之前并没有指出原因呢，完全是任意的。换句话说，基督信仰说思想必定有其依据，思想和生命必须融合，真理和生命必须融合。坦白说，反对基督信仰的人说，你们所相信的道理大都是很奇怪的。你可以问他们，你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为什么呢？他们总不会提及最终的实况。基督信仰相信最终的实况，基督信仰把真理和生命融合起来。基督徒说，我相信基督，为什么？耶稣基督活在2000多年前，他宣称自己是神，也宣称自己从死里复活。数百人亲眼见过复活了的耶稣。我查看这一切证据，只要我对神迹奇事和超自然的事不存着偏见，我发现虽然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很难的，但其他所有观点更是不可信了。只要我不存着偏见，也不设下不公平的前提去看那些证据，而是以开放的心去查看，我就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教训都是根据旧约圣经的教训，他活出圣经真理，所以我相信耶稣是我生命的指引。既然他是创造我的创物主，他知道我如何行事为人是最好的。让我进一步解释这一点，不只是有基督信仰才可以给你的生命一套贯彻一致的基础。我可以说犹太教啊，伊斯兰教啊，还有很多其他宗教也可以这样做。那些宗教怎么说呢？他们说，因着最终的实况的本质，因为神是这样的，因为人是这样的，我们也在神的启示中看到这基础。不管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是古兰经，那些经书是这么说的，我们要这样生活，所以我们不可成为种族主义者，所以我们相信这一切，所以我们有这套信念。坦白说，这些说法都合理，但如果你说，我知道种族歧视是罪，但至于性方面，只要你觉得没有错，你可以随己意做自己喜欢的事，这就是武断的说法，完全是任意而为。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依据， 每当我在经文中看到所以这个词，我总会问，这个词在经文中出现有什么目的呢？圣经告诉我们最终的实况的本质。让我进一步说明啊，我不是说我认为基督信仰啊、犹太教啊和伊斯兰教都是一样，不是的。我只想说，他们至少把思想和生命融合起来。但如果你以为你自己可以断定对与错，你以为自己可以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感觉去判断对与错，这意味着所有的理论诉求呢，都是没有依据的。你只是根据自己的感觉行事啊。这实在是很讽刺。多个世纪以来呢，基督信仰大体上都是普罗大众的宗教信仰，一般来说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基督信仰说，人的生命并不是由自己掌管，知识分子不喜欢这一点，因此宗教信仰一直呢都是穷人的宗教信仰。多年来，基督信仰都是普罗大众的宗教信仰。今天的情况仍然是一样。然而，不相信神存在，不相信神借着圣经向人说话的主张，让你完全按照自己的感觉去生活，你的伦理诉求并没有任何依据。此外，圣经中的所以还教导我们另一点，这一点听起来呢，或许令人感到害怕。事实上，我之前已经提过了，但现在让我再详细的解释一下。当神吩咐你要怎么样行，他不是要你瞎忙活一场，而且你顺服神也不是为神存积什么功德。神把道德规范指示你说，不可说谎，不可心存苦毒，不可奸淫，不可只顾自己而不慷慨施予。圣经的命令不是要你瞎忙一场，也不是任意说出来的，而是反映最终的实况。这意味着如果你违反这些命令的话，你只会把自己摧毁。圣经指示各样命令之前都指出其原因，因为人是这样被造的，因为神的属性是这样的，因为最终的实况是这样的，所以你必须这样做。神说，所以你必须这样做。这意味着如果你违反这些命令的话，你只会把自己摧毁。当我对我的孩子说，不要把叉子插进电源插座啊，这个道德规范是以人类的生理本质、电力的本质以及两者的关系作为依据。神的吩咐不是要人瞎忙一场。如果我对你说，在黑板上写500次，以后有人给我东西的时候，我要说谢谢，这就是要你瞎忙一场了。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违反神的命令，长远来说，有时候甚至在短期内，你是伤害自己，因为你违反事物的本质。这是其中一个令人感到害怕的圣经教训啊。所以啊，这个词实在有很多的含义啊。现在让我再进一步的说明。首先，我们看看真理与生命的关系。这是全面的关系，完全融合的关系。现在让我进一步说明 经文教导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应用圣经真理，这实在很奇妙。经文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事实上，心智这个词也可以译作信念。这样的心智必须是指基督在肉身受苦。因此，经文是要告诉我们，你知道基督为你受苦，就要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经文说，作为兵器，不但相信基督为你受苦，也要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作为兵器，这几个字实在是很美妙啊。这表明，过基督徒生活，不只是相信一些信念呢。
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在神面前的能力，攻破各样的诡计。我们征战的兵器不是依靠自己，是在神面前有信心攻破仇敌的阴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患难的日子抵挡仇敌。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拯救了一切，还能靠主站立。
好，让我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在家里面收藏了武器，你说，我拥有武器，突然有敌人来攻击你。如果你当时在客厅里，但是你的武器在卧室里，这武器对你一点帮助也没有啊，你必须武装起来才有用的吗？当你成为基督徒，你认识圣经真理，也许你相信这些真理，甚至呢，因为认识了真理而感到欢喜快乐。但是把真理作为兵器却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明白彼得在说什么。彼得说，如果你们以真理作为兵器，尽管你们遭受毁谤，也能够顺从神的旨意而行。让我再举几个例子啊。你也许知道神爱你，知道神接纳你，也知道 只要有神的接纳就足够了。但是，如果你受到批评和拒绝，你会反击或者是感到沮丧吗？如果是这样的，你也许知道神接纳你，但是你没有把这个信念作为兵器。如果你把这个信念作为兵器，你就能够做出正面和平静的回应。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你也许知道神是蛮有大能和智慧的，但如果你充满焦虑，你终日忧虑愁烦，这意味着你也许知道神是蛮有智慧和大能的，但你没有以这个信念作为兵器。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例子，你的武器在卧室里，你却在客厅里受忧虑攻击。忧虑捆绑着你，忧虑压制着你。你说，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你把那个信念收藏在卧室的抽屉里了，而不是把它作为兵器。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实在是一个很美的景象啊。事实上，提倡理性情绪治疗法的心理治疗师多年前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人们面对相同的情况会做出不同的反应。举例说，陈先生、李先生和张先生都听到别人对自己说，你是一个懒惰的工人。陈先生的反应是感到沮丧，李先生的反应是感到愤怒，张先生的反应却是正面和平静的。为什么？心理治疗师说，他们的情绪并不是他们因别人的批评而做出的反应，他们的情绪其实是他们因别人的批评而产生对自己的看法所做的反应。你看，陈先生听到别人对他说，你是个懒惰的人，于是他对自己说，说得对，妈妈也是常常这样对我说的。他感到很沮丧。李先生听到别人对他说，你是个懒惰的人，于是他的心里说，你说我懒惰，我也知道你的缺点。他感到很愤怒。张先生听到别人对他说，你是个懒惰的人，但他对自己说，我从前是很懒惰的，因此这个人做出这样的结论，但是我已经改变了。虽然他说的对，但是我不用为此而感到难过。换句话说，他们的反应是因他们对自己的看法而产生的。很多时候，你的反应并不是因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产生的，你的反应取决于你如何过滤所发生的事情，你的反应取决于你如何理解所发生的事情。你可以这么说，我很痛苦，我感到忧虑，我充满苦毒。为什么？你说，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是因为我的遭遇。事实并非如此。你的反应取决于你以什么思想和真理去理解你的遭遇。如果你是基督徒，有人对你说，你很懒惰，你是否马上在心里想，妈妈也是常常这样对我说的，啊，我真是个很懒惰的人呢。或者你会说，有一个坏消息，我比自己想象的更邪恶，更可怕。但好消息的是，在基督里，我比自己所盼望的更蒙爱，更蒙接纳， 更受重视。你是否把福音应用在生活中？你是否把福音作为兵器？如果你无法面对你所遭遇的境况，这表示你也许知道这些真理，但你没有把真理作为兵器。你说，我如何可以把真理作为兵器呢？这是一个操练，让我提出一些建议。你每天早上读圣经，你读圣经并且明白经文的内容是一回事，你将圣经真理作为兵器是另外一回事。你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你读了一段经文，你问自己，为什么神要在今天向我展示这段经文呢？这个星期尝试每天都这样问自己吧。为什么神让我今天看到这段经文呢？为什么我这个星期需要这段经文呢？如果我忘记这段经文的教训，我会出现什么负面的情绪和错误的思想呢？这些都是应用的问题。你读经的时候要提出这些问题，看看经文的教训与你所面对的境况有何关系，以及如何在你生命中应用出来。你要把经文藏在心里，也要为此祷告。你要让自己浸淫在经文里面。在某程度上说，默想经文就像尝试用放大镜生火一样。你可以利用放大镜透过阳光聚焦照射易燃物而生火，但是你无法控制是否有火燃烧起来，因为有的时候你会遇到阴天嘛。读经也是一样啊，我说有的时候你会遇上阴天，我的意思是你尽了本分，你做了应该做的事，你读经，你祷告，但是没有火燃烧起来。但是如果你每天都带着放大镜，你说我要摆上时间耐心等待，我要认真思想经文的内容，我要怀着开放的心去接受经文的教训。有时我们读圣经会筛选经文的内容，我说经文不可能是这样的意思，经文一定不是要表达这个意思的。你只要说，主啊，你要表明这个意思吗？然后你问，为什么神让我此刻看到这段经文？有何目的呢？为什么我需要这段经文呢？我怎么可以透过领会和应用这个圣经真理去处理当前所面对的问题呢？这好像每天带着放大镜，你拿出放大镜放在你的心和神之间。经文好像放大镜，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和神之间，在某些日子你会看到火燃烧起来，终有一天你整个人都武装起来。 还有最后一点，这一点很重要。看看第一节，我们要留意彼得所应用的教义，这是一段很奇妙的经文。事实上，我一直都不明白彼得要表达什么意思，直到最近我研读这段经文才明白了。彼得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隔绝了。让我简略地讲解这一点呢，并做出总结。请不要忘记，彼得说的是那些在肉身受苦的人。还记得这卷书信的背景吗？这封信是写给一群经历苦难的人，他们遭受极大的痛苦，而且很多都是在肉身受苦啊。彼得指出，受苦并不是必然会使人改变，很多时候受苦使人变得充满苦毒。圣经并没有说受苦必然使人变得更好、更坚强、更有怜悯之心，不是的。你看看自己，也看看身边的人，看看苦难如何扭曲你的生命，看看苦难如何扭曲其他人的生命。基督在肉身受苦，唯有当你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苦难才会使你变成更好。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在肉身受苦，如果你没有将这个信念作为兵器，苦难只会把你杀掉的。但是如果你将这些信念作为兵器，必能与罪隔绝了。这实在很奇妙啊。这不是说你总不会再犯罪，圣经再三告诉我们，以为自己不会再犯罪是自欺的想法。这节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你渴望脱离罪，你不但想不犯罪，而且恨恶罪，你要摆脱罪的权势，不容让罪辖制你、引诱你，不容罪在你身上作王。只要你谨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所成就的事，你便渴望脱离罪，就是这么简单。曾经有人说，当我明白耶稣基督受死的真意，我深深得着安慰，虽然我跌倒，却不至陷入试探。耶稣在十字架上向那些想要悖逆犯罪的人呼喊，我为你成就了一切，使你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你怎可以犯罪呢？你要用手掐着我的喉咙吗？那些看守的人用拳头打我，说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他们把我打得皮开肉裂还不够吗？你也要打我吗？你认为我所成就的一切毫无价值吗？你也要这样对待我吗？你决意要辜负我为你所受的苦吗？你怎么可以叫一个为你舍己牺牲的人悲痛欲绝呢？只要你看看耶稣基督如何面对困苦艰辛的时刻，并且仍然与你紧紧相连，你便得着动力，在困苦艰辛、灰心失望的时刻，仍远离罪恶，忍受试探，持守圣洁的生活。我们不是因着惧怕而过圣洁的生活，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爱而过圣洁生活。耶稣基督的爱不是薄弱的， 不是有条件的，叫你时刻担心会失去他的爱，不是这样的。基督的救恩是绝对可靠的，是基督甘心乐意为世人付上无比的代价而成就的。因此，当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想到犯罪使耶稣基督悲痛欲绝，心里会感到忧伤，罪的权势便无法辖制他。这是让人过公义生活的最大力量。清教徒神学家约翰·欧文说，别把罪带到西乃山。你说，我必须对付自己的罪，我做了错事，实在很糟糕。如果你把罪带到西乃山，你会对自己说，你不要再犯罪，因为神会惩罚你，人们会发现你的罪行，你会被弃绝，你会面对很多麻烦。约翰·欧文说，这样犯罪的欲望只会更强烈，因为我们内心充满邪恶，任性妄为。保罗说，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约翰·欧文说，如果你试图透过责怪自己，或者是说神会惩罚自己来对付罪的权势，你只会发现罪的权势变得更强大。如果你渴望脱离罪，把罪的权势从你身上除去，你不要把罪带到西乃山，而是把罪带到十字架前。基督已为你的罪受死，你不要再犯罪。想象耶稣对你说，你还要再打我吗？你要将这个信念作为兵器啊。当然，我们不顺服的时候，我们总不会认为自己正在掌掴耶稣，或者把他的血扔在他的脸上，我们只会说，我控制不了，诸如此类的话。当然，我们总是这样做，但十字架的真理帮助你清醒过来，让你看到自己的所作所为。耶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一个理智的人，如果明白这句话的意思，都会看看自己的所作所为，然后说，我不但不做违反耶稣基督的教训和旨意的事，也不会做任何可能践踏耶稣基督的事。我怎么可以做一些可能杀害人的事呢？我不可以做任何可能杀害人的事，因此，我不可以做任何可能使耶稣基督仿佛再受掌掴的事。你要明白耶稣为你所做的一切，并且以此作为兵器。如果你渴望摆脱罪的权势，你必须领会耶稣是何等深爱着你。不要去想耶稣会如何抓住你，惩罚你。你要想到耶稣对你说，我不会把你抓住，因为我为你受死了。经文说，耶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请谨记经文所说的情欲是过度的欲望啊，无节制的欲望啊。好，我们最后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今天所学到的真理，并且将这个真理作为兵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求你帮助我们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天父啊，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但因为我们没有将这个教训作为兵器，所以我们心里充满了苦毒、忧虑、邪淫，也没有节制。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真理，领会这真理，并且将这个真理作为兵器。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您收听《生命的福音》讲道系列，盼望今天的讲道能够帮助你更认识基督和他所赐的恩典。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并且索取这次讲道的讲章。来信呢，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电子邮箱。fuyin@liangyou.net， 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命”两个字。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再会。